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彼得就跟着去了。第十六节，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了彼得进去。十七节，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些听见我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说的若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说的若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亚拿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人是捆着解去的。西门彼得正站在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一个大祭司的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院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各位，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哈。如果你看其他福音书，在讲比耶稣被审判和彼得不认主的时候，跟这里的细节不一样。圣经都没有错，每个人有他不同的着重点。那么在这里呢，就都在讲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跟其他书来看，我深深感觉，这就我提过的，彼得为什么会不认主？因为耶稣的表现让他失望。彼得为什么会胆怯？哎，各位，几分钟之前他还不胆怯的，罗马兵的面前他敢拔刀，哎，现在一个人问一下，而且没有任何威胁的，只是好奇，你不是跟着那人门徒吗？他就不承认了。他为什么就不承认？他承认不会带来危险的，因为约翰也认识那个大祭司，他承认不会带来危险的，他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反应太不像一个弥赛亚，太不像基督了，太不像上帝的儿子。什么？他反应很懦弱啊！这就是今天我们台湾很多教会的人想，主啊，让我们强大一点，天上降火把那个星云法师都烧掉，像伊利亚一样。主啊，让我们有很多神迹奇事就好了。我没有说这不好，可是我们始终不知道什么叫十字架，我们也不知道上帝的爱。我们始终就希望用更多世界力量，虽然不是用刀剑，更多的媒体啊，最好有更多林书豪，而且那林书豪每次得分都有30分以上，不要像现在这样，让我们很失望。然后他每次得到第一名冠军的时候，就回来做见证，很大胆说，你要信耶稣，信耶稣我们打篮球就能赢。各位，你在教会里听到信息大概都是这些，虽然不这么直接，信耶稣身体就会好，信耶稣你就会赚钱，信耶稣就会怎样。当然你们都知道这是成功神学，其实我并不反对成功神学，成功神学还对神很有点信心，觉得神的话会在世间实现，这是对的。有些新派还完全不承认神的话会在世间实现，比成功神学还不如。但是成功神学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神要在世上做事，你必须看钉十字架的耶稣，不是照你的意思。即便是教会的成功，即便是基督的名高举，即便是我家里人悔改信耶稣，神都有他的时间和带领的方式。你都要继续信靠，继续顺服，继续感恩。当你不是他的门徒的时候，在别的理由讲说我不认识他，耶稣彼得说我不是他的门徒，跟我不认识他，可能都是彼得的心声在这个时候心声。不要说他只是害怕，我看圣经里应该没有讲他害怕，我觉得他是失望， 就耶稣表现让他失望，其实这就跟我们不想来教会的时候一样，就跟我们不想看圣经的时候一样，我们觉得圣经教会让我们失望，我不认识他，他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他，我不是他门徒，我不会跟随这种人的，我要跟随的是成功的、优秀的、合理的、能够满足我的，而且是合理的要求。各位，我没有说你生病了或者你朋友生病不可以求耶稣医治，我没有说你失业了不可以求神给你工作，我没有说神不要我们成功、快乐、健康，我们都可以的。但这些东西我再次说，神给不信主的人也很多，有的时候比我们还多。我们信主，我们以他为主，就是包括最基本，当然是我们这么罪大恶极，我们什么事都要完全的悔改相信他，而我们的不相信他，我们的罪恶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最基本的。其次就是我们在生活中被他拯救，我们也应该跟随他一样，我们用我们的理智思想考虑做事，在世上跟人合作，不管是蓝的绿的或者是别人，我们跟他们合作。各位，这不稀奇，你现在已经在市场上班，你可能跟很多的慈济或者是什么人合作，这没什么罪恶。你教的学生也不都是基督徒，他们家长也很多是佛教徒，你没有因为那些人你就把他教错，这些是坏蛋，我不跟你教真的，然后基督徒小孩就教真的，没有这样嘛，这才是罪恶的。我们跟世人在一起，这个两个国度的伦理其实大家都懂，都在遵循，只是我们自己常常就想，哦，我们要改变，校园团契啊，什么什么这些，都在说这些自己不知道在说什么的话。这个世界不能改变，世界如果有改变，那是在上帝的旨意中进行，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样，跟世人一起的。我们是有一个福音，那个福音是让人重生得救，认识上帝的，那是我们做的。我们不是都在传福音，我们在世上上班，在世上上班就要守世上的规矩，可以改变，可以跟人一起改变，合法的方式来改变，跟人家合作，这是政治的，我们都做。但是我们的国不是这个世界，如果你看这个世界，然后你对耶稣，迟早你都会失望，我不要做他的门徒，我不认识他。彼得不是不勇敢哦，他很勇敢哦，他就照自己的意思勇敢了。耶稣在这里呢也不讲什么话了，耶稣就说，你们要问我，你们问不出什么的，我已经都讲过了，耶稣不想多讲什么话啊。哇，那当然我看到这也很火大，彼得看到应该也很火大，有个差役居然敢打耶稣，下面一个，当那个差役一掌打过去的时候，应该就像那个什么那个责备先知的手一样，就枯干了嘛。他打一个啊，就枯干啊！救命啊！哎，我错了，耶稣，请你饶恕我，我悔改了。应该这样，结果没有这样，说不定耶稣一只牙齿还被打下来了。各位，我们都很希望有很多满我们意的神迹出现，我没有说不可能哈，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信主始终是最基本的事，是一直必须更深入的是，我们顺服我们的主。走十字架路不一定是我们受苦，但是的确是我们不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这很稀奇啊。你看这些都没有在描述彼得的心情，没有讲他怕，没有讲他愤怒，也没有讲我刚刚讲他怀疑和失望，我们只能这样推测。28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这个宗教的审判结束了，宗教的审判在这里没有多讲，就是他们要耶稣讲出亵渎的话定他罪，他们只有讲这约翰福音只有描述这个，特别是耶稣挨了一耳光的现象，就是这些人很恶劣，因为内容不必讲的，宗教法庭要审判他，就是他有罪嘛，他违反安息日，他说自己跟上帝一样，这个在别的地方讲过了，他的确成全了安息日，他的确是跟上帝一样，所以不必再讲了。那下面呢就是政治的，就是犹太人所讨厌的外邦人，可在这个时候要杀人，他 他们就必须跟外邦人合作。衙门就是比拉多那里，他们自己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你看，这就是骆驼就吞下去，蠓虫就滤出来，他们正在做一件最罪恶的事情，而且他们也知道是违法的，比拉多也知道是违法的，但他们因为讨厌耶稣，他们就要这样去做。但是他们做这个很下流的事，自己不进衙门，怕被污染。哇，比拉多真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英文讲的，中文也有了旋转门呢。旋转门通常是退休的将领，然后退休的官呢、啊，然后进入不同的地方，然后这个有一点不太道德的这个地方哈、啊。比拉多是旋转门，因为下面你看啊，常常进进出出，描述的很幽默，就是比拉多完全有失巡抚的身份，他像一个小媳妇一样进进出出。比拉多是很凶的人呢，比拉多是统治者，他干嘛要怕这些犹太人？这又是约翰福音在表示，他不必怕，他怕得要死。就他跟世界合作就是这样，人就糊涂了，在该凶的时候不凶，不该凶的时候凶。比拉多这么残暴，但是对这些错误的犹太人，他却委曲求全到极点。他自己本来应该犹太人进来，但犹太人不进来。各位，你今天到总统府，你要见总统，你会不会说，总统，我是你在外面讲，你跟总统的那个外面的那个卫兵讲，我有事要找总统，请总统办。但是因为呢，总统是很污秽的，总统府也是很肮脏的，我的宗教信仰不能允许进到一个这么多砖，假定啊这么多砖的一个红色的房子，所以叫总统出来见我。各位，马英九就说：“哎，请问你有什么事吗？”这个我还要回去再商量一下。你进去，然后马英九又进去，然后又出来，又进去。你就看到马英九进进出出，哪有这种事啊？民主时代可能有吧，在那个时候，巡抚哎，等于日本总督哎。你们问你们的长辈，日本总督，不要说日本总督了。日本警察都凶得不得了，叫你来来，叫你去去，哪里有他出来进去的？哦，比拉多都很乖，比拉多就出来，因为这些人不愿意进去啊。你们告这个人是为什么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比拉多实在是一个聪明人，也是一个正确的人，也是一个罗马的巡抚，不愧是罗马巡抚，他知道这件事情不需要管，这件事情犹太人根本没道理。好，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在台北也可以说嘛，今天我把一个人抓到法院去，我要法官审判他，我们假定就是今天我们信友堂有一个长老说，耶稣不是童贞女玛利亚生的，耶稣是私生子。假如我们信友堂有一个长老这样说，然后我就在信友堂召开了一个会议，说这个人是不是该死，说亵渎话，是。然后我就把他带到法院了，然后就是按人告法官，然后我还因为法院呢很肮脏的地方，我叫法官出来。法官就出来，什么事啊？啊，这个人呢、啊，他居然说耶稣不是处女生的，这该死！各位法官会说什么？我们不懂法律，我们也会说，这种事，法律不会管这种事的嘛？这就是两个国度的伦理，法律哪里管我们外在的事，管我们内心信什么？你说耶稣是不是同女生的？哎呦，中华民国宪法没有一个国家宪法会管，除非以神权统治才会管。所以比拉多不要管嘛，你要审判你们按你们的法律审判他，然后按你们的法律可以咒诅他嘛，但是你不能打他也不能杀他，因为那是罗马人，打杀就是罗马人的权利了。犹太人说我们要杀他，我们没有杀人的权利。这是要应验耶稣自己所说的自己将要怎么死的话。 也就是说，耶稣会死在罗马人的手里。其实就只有罗马人有这个权利嘛，耶稣会死在外邦人的手里，耶稣也就是耶稣会死在世界。当然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他死在自己的同胞手里，一个是死在世界手里，两个都是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不接待他。但这里也包括一个很重要的事，即便这么下流的事，犹太人要杀耶稣，即便这么下流的事，比拉多极其懦弱而且违反罗马的法律杀耶稣，仍然在上帝的手里。经上的话一定会应验，好事坏事都在主的手里，但是主人要负责任，做坏神还是要处罚的，做好神是有赏的。好了，他出来了，然后他又进去问耶稣了，比拉多你看真的好可怜了，好像一个小媳妇一样，一个服务员一样。第33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弄我对你说的？就比拉多一点不像一个巡抚，一点不像一个法官，一点威严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心虚，他根本不应该接受这个 case。事实上我们应该可以推得到，就是圣经没有讲，但我们应该推得到，就他不应该在几个钟头或几十个钟头以前答应犹太人让罗马人去抓耶稣，而且把这件事速速的办了。比拉多知道不应该这样做，所以他就心虚啊。有的时候我们心虚会色厉内荏，里面心虚外面装得很凶，有的会装可怜。那么比拉多这时候真是可怜，也不是装的，比拉多还想凶一下，我岂是犹太人，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做了什么事？前面犹太人是问耶稣你说了什么话，耶稣都不回答。我说了什么话我已经讲过了，我做了什么事你也都知道，你问我做了什么事，比拉多你心知肚明我没有做什么要被处死的事，你应该放我。各位，这是我又要提醒各位了，耶稣知道他上十字架是上帝预定的计划，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是上帝预定计划他就说啊随便你们要怎样怎样，我知道最后我会死在十字架，没有，他该讲该不讲该责备的时候他都有反应。所以预定论不是叫你懒惰的，是叫你更积极的，更因为知道上帝做事都有道理，我们也要符合上帝的道理。你做了什么事？36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你有没有发现圣经里面包括约翰福音很多答非所问，然后答了又太多。你做了什么事？耶稣应该说我没有做什么事。耶稣在别的地方也有讲我没有做什么非法事，犹太那个罗马人也这样问过保罗嘛，你的同胞为什么要这样攻击你，你做了什么事？我没有做。保罗对巡抚是非斯都吧，犹太人的法和罗马的法我都没有违背。耶稣也应该这样回答，耶稣没有这样回答，我做了什么事？这就是那个伦理上两国论的，就是神的国和人的国都在地上呈现的这个理论啊，就是我刚讲的，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意思是说我做的事不是这个世界的国度做的事，这个国度这个世界国度做的事我们也讲过，基本上就是民生问题嘛，吃喝的问题。可是罗马书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那14章基本上神的国度是人的国度就可以看得见的疆土，看得见的人民。可是耶稣说我的国是看不见，这是路加福音的话。世界的国度，各位你们懂一点政治都知道嘛，法律的就是有主权嘛， 也就是说，当有人来侵犯我们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会用军队的力量来对抗。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所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不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所以这也是基督徒不用刀剑来传扬自己的福音，甚至基督徒不用刀剑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啊，各位，一点都不稀奇。今天有人要杀你，我们不是拿刀剑的，这是不是基督教呀？各位，这是正常的政治。有人要杀你，你应该找警察的。我们今天不是西部，每个人双枪侠，那个是没有法律的世界。有法律的世界是政府来做这个事。罗马书十三章，只有政府来配剑，政府不是空空配剑的。对外发动战争，对内维持治安，用强力，用军警来维持，那是政府的权力。神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基督的国度不属世界，所以我们在教会里的惩治也不是用警察，也不是用鞭打，我们最多只能叫你停止聚会，不给你圣餐，我们最多只能这样，我们不能有任何 physical 的强制。我们在这不能多讲了，要多讲讲很多了，所以我甚至觉得美国的独立宣言是不合圣经的，虽然很多人觉得合圣经，不合圣经的。我们没有什么天赋人权，不管是生存自由或者是财产权，我们有相对这个权利，但是当这个权利政府不能维持的时候，我不觉得圣经里有讲到基督徒可以拿起刀剑来抗议，不能，革命没有理由的。我基督徒起码基督徒不这样做，基督徒就为义受逼迫，基督可以躲，可以逃，可以逃到别的国家去，但是拿刀剑自卫没有，拿刀剑来推行信仰没有，那就是说用任何的强力都不行，这是圣经讲的。只是今天基督徒大概都不相信这个话，包括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神圣罗马帝国是基督教国家，可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也就是不用强力来推动。然后比拉多说，这样你是王吗？如果没有军队还算什么王？如果没有武力，没有主权还算什么王？耶稣说，我是，我就是王，但是我的王在主再来之前，再来之后，基督国度就包括用强力，也不需要用强力了，就是任何基督讲的话在新天新地里都是被祝福的，都是被遵守的。当然耶稣如果他用强力的话，就是他会用他愤怒的力量在地狱里面继续施行审判。现在我做的事，你刚才说你做了什么事，我告诉你，我做王，可是不是世界的王。我意思其实也就是我对罗马人没有任何威胁，我不会用刀剑来赶罗马人的，我来是做见证的。各位，这就是教会很重要的，神的国度很重要，你要在神的国度里，就是你为真理做见证，你用言语行为来传扬这个见证，属真理的人就会听，我们听的时候也没有违反世界的法律。第38节，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这也引起了很多文学、哲学、神学、历史的讨论，包括尼采，真理是什么？包括很多人在问真理是什么？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这可能很困惑吧，但当然很多人就遗憾，他为什么这句话问完他不等答案就出去了？难道他已经进入后现代了吗？根本没有真理，所以就出来了。或者是比拉多很务实，跟很多讨厌基督教的人一样，或者很多不属灵的人一样，一听到真理这些事啊，没兴趣就出来了，就离开会场了。只要有神医的时候才进来，讲真理的时候就出去了。出来 到犹太人那里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比拉多也是很不错了，其实他就是他是一个相当罗马人，不愧是懂法律了。耶稣没有犯法，各位，今天任何一个人说耶稣不是说宗教上的我不相信三位一体，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这不犯法的。没有人会，没有国家，文明国家不会受理这件事，除了回教国家和中世纪那个政教不太分的时候我们会受理这个事，否则世上的政权不管这些事的，世上政权管民生、管交通，不管你心里想什么，神的国度管你，神的国度管你心里动了一念就是犯了淫乱，世上国度你心里动了一万个一念也没有法官会来抓你的，有那是奇怪，有我们都要被砍头了。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